好，各位同学，我们次第法门析经已经看完了，那有一份资料呢觉得很不错，对于大家在禅修上面啊，因为我们像觉意三昧啊，也会提到像无念的思想，或者什么是正念的思想，乃至于什么是正相应心，还有像我们次第法门析经到我们最后的时候啊，我们最后一页上到什么观相应心，还有正观心嘛。所以有时候就有些人会说，是不是在定当中呢，甚至变受想定啊，都没有心意识啊，还是说都没有办法有觉察能力啊？就是说你的心意识的定义，如果是妄的部分，是所谓的在觉意三昧第一页他就有介绍的部分，那当然是没有那个心意识。那如果心意识的定义是正确的部分来讲，那它就属于正观心，就是我们在次第法门析经最后一页上的部分。那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对这种操作啊，它的源头啊，或者它怎么样去除，就是不太清楚。那正念的部分一般就叫做分别智，也就是说你仍然有见闻觉知，可是你却是符合正确的地理，叫做正念的部分。那分别心呢，就是我一般认为的见闻觉知啊，叫做分别心，所谓的染污的心意识啊。那这种部分就是属于妄念的部分，就是你有所觉，然后摄受了之后记着见虑产生的心意识，就是有所觉然后一路下来产生的。所以这里头懒教授这一篇文章呢，看起来是在介绍敦煌文献啊，但是懒教授写东西向来有价值性，他可以在文献当中介绍他的义理，讲义理呢又给你引经据典，讲的有凭有据啊，这懒教授的功力很好。那这一份资料是在懒教授有一本书叫《中国禅学研究论集》，在1980年的7月出版的。我等一下给大家看的资料是这一本书里面的138页到159页。我们来看一下138页开始，它是介绍敦煌文献当中的无念思想。在本书呢，它是要介绍说，这敦煌文献卷子啊，对中国文化史的社会史都有很多的发现啊。因为在早期啊，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思想或禅学思想的时候，都是用什么禅宗灯史在做研究。那后来透过这些敦煌卷子的发现，很多人就用其他非禅宗之内的人的当时的记载去研究禅宗史，因此对禅宗的历史就有很多的新的开发、新的见解。那他第二段他就讲，本文的目的有两层，一层是研究无念这个思想在中国禅学当中的发展。请问一下，禅学是代表禅宗之学吗？不是还是是？再讲一次我的题目哦，禅学是指禅宗之学吗？ Yes or no？
No。
No。 你用麦克风好吗？
不是。
不是，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禅学它包括如来禅、祖师禅，那禅宗之学是指是讲有关那个祖师禅那个大摩以后的，尤其是六祖慧能以后的禅法。
两个的年代至少会落差。
啊，那落差很大。
而且包括同一个年代里面还有偏颇，对不对？
那立论也不同。
对，所以说禅学本身它的范围比较大，不是限定只有禅宗。OK， 好，这是要提的。那再来，禅师是禅宗之师吗？
禅师包括祖师禅、如来禅都可以称为禅师啊。像我们智者大师也是禅师啊。
那智者大师是如来禅还是祖师禅呢？
他是如来禅。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禅宗是比较范围比较小的，而且是比较后期的，这样清楚了哈。好，那禅学禅师的范围都比较大，而且是比较前期一路下来的，含瓜在里头。这第一个他就要告诉大家，他研究这个无念啊，不是只有限定在禅宗，他是从整个历史文献上来看是比较整体的，范围是比较多宏观的，他是用宏观一点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敦煌文献对于这个无念这个概念的贡献是什么，会不会是后面的人有偏颇，那前面的资料有断层呢？他就要来介绍说，那他有没有提出什么比较明确的解释和依据。那他引了几个人，第一个是胡适先生。他说胡适先生呢，曾经呢看过了，从敦煌遗书里面看到神会的思想有过专文的探讨，其中呢他认为神会有个很重要，就是无念的研究。 那在一个吴立明教授里面也有谈到这个神会啊，被后人给误解啊。神会他当时是讲的是对的，就说你要把念头顾好，这个念头是指正念。就后面的人啊，就把这个念头啊，说无没有念头啊，就变成这个无念头啊，不要起心动念啊，就把它错解了。他比较有见闻觉知，比较有相啊，就越解越错。就他说这不是，就这一本书，像吴老师那一本，还有胡老师那本，他意思说大家都是误解了神会啊。神会讲的无念是要大家把念头都维持在正确的上面啊。那再来另外一个是神会和尚的，就是和则是神会和尚，就是日本那个后面有一个叫柳田胜山，他也有住过。柳田胜山呢，在台湾有一个叫成大宗教所有出他的学报，有一个黄清平，那个他有写论文，对于柳田胜山和柳田胜山底下的学生，有那个 Michael Ren 还有 Voss 他们的文章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章啊，我忘了，一下忘记了。他里面对柳田胜山，包括敦煌文献和那个 Michael Ren 里面的研究提出来的。也是敦煌文献有很大的探讨，这一篇那个黄清平的文章大家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它有 PDF 全文，有全文。草头黄，青色的青，水浮萍的萍，它你打敦煌，然后你打那个黄清平，它成功大学的，它有 PDF， 所以你打成大也可以，宗教所它有它的 PDF 可以下载。那篇文章写得蛮好的，就包括禅宗的顿教渐教，一般都认为是南顿北渐嘛，它里面不是哦，它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也告诉你1983年就已经确定北方是顿教的，而且它是确立提出这个思想的，在历史资料里面就推演出来了。顿教禅法在神会的时候就已经在早期就已经提出来，而且有文献可以做依据，就南顿北渐这件事情已经被推翻了，在1983年就推翻了。可是因为我们台湾很多在谈教界的人啊，都是看教界的东西，比较不会去看学术的东西啊。事实上在学术上，一些欧美的学术上1983就已经提出来，透过文献学的研究就把它论点就推翻了。那 Michael Ren 他们都研究完成，这样清楚了吗？在黄老师上那一篇文章里面啊，大家可以去下载，因为网络上有写好了哈。 OK，那本文呢，它探讨的顺序是从禅宗的形成以前呢，中文翻译的佛典开始，从佛典翻译的第那个做端点开始考察无念这一词在印度佛学当中的用法和含义。哇，这一点你就看清楚了，他就讲告诉你，这个无念不是中国的字哦，是也是翻译词，只是后来变成很中文化，就像般若一样嘛，对不对？还有菩提都是很涅槃，所以无念这一个词是印度佛学当中就已经有的，而且它的用法跟含义。好，那我们下面开始看到139页第二段，以无念这个名词来说，从胡适的研究到中村元最近来编的佛教与大辞典，大家注意到的大部分都看到说，哎，好像无念是中华禅宗，我看到禅宗范围是比较小，是哈。所以他意思告诉你，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中华禅宗的东西，事实上他不是，他也不是光只有禅学而已，他查一查才发现啊，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一名词呢并不见于中国古典文献啊，而是到梵文佛教传到中国以后，这个名词才在中文的翻译典籍内先后出现，它出现久了加上引用久了，就变成好像很普遍的一个中国就是汉化的用语。他查阅的到佛书里面呢，最早使用这个词语的人，对，跟你讲哦，现在大家觉得查佛书很简单，有 C 贝塔哦，他们那个1980年这个书就写完了，就集结出来，那个时候可是真的是人工查的，真的哦。所以你如果是用 C 贝塔查出来比较早，你不要说他查的不好，那个时候是人工查的，都懂了吗？哦，那个时候如果那时候他是人工查的，他查到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支谦呢，他在《维摩诘经》的《诸法言品》里面有一段译文呢，法无见闻，无念无知，于法有见闻念知者，则为以别失求法者，为无见闻之求也。所以他底下的这个见闻，就很多人就想，那是不是无念就是无见闻啊？不一样哦， 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的无念无见闻，那后面会告诉你，这个见闻是与惑心相应的见闻。那无念是没有跟惑心相应的见闻，这样了解了 ？OK， 那时候就不叫见闻了，那时候实际上因为它不是所谓的受，它是直接用正念去往外去 control 的，所以它一般就叫做觉。好，那知谦所译的《佛说会应三昧经》有一个更长的一段译文，解释深入三昧的过程，其中包括无念这个名词。那这个过程呢，各位可以看到140页。140页呢，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文字啊，从第二行开始到第7行，可以吗？大家也要轻柔一点，好，翻书大家轻柔一点，可见你们都没有看书才会那么硬，要是有看就都折好了，一翻就过气了。好，140页，从第二行一直到第7行，就是要介绍这个他说的在会应三昧经里面的文字，他把引文引下来了。那这个引文呢，最后他把它用步骤化，步骤化就从第8行开始啊，进入三昧的程序是这样的，有没有看到表哈？他说啊，就是无作、不可得、不可尽、无所起、无所灭、无所获、无所以、无所处、无所出、不动摇、离于动摇、无心、无念、无二、平等。这一程序呢，由无作到平等为止啊，你就看到无念是属于无心的结果。那这个是无恶的起因，这个无心呢，就是指无惑心，迷惑的惑，无惑心，没有惑心就无妄念。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所谓的那个念啊，妄念是取向，称之为念嘛。那你没有惑心，就是属于无，不会去取向。所以说你没有惑心，当然就不会有妄念。那这样子你就会不恶，不会就是你一看到都是什么如，不会再起所谓的分别染污心啊。就是所以才可以看到真正的平等去对待万法。那平等对外的万法，又不是我们说的假平等。他说就是他怎么面貌该给他什么就是给他什么。好，休息到了这一步田地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前一段的引文当中教导师求法者为无见闻觉知之求也，因为他是说这个无心啊。那这个你们想说这个无心啊是不是我说的啊？我们先跳比较快一点，各位来看到142页中间的部分，他说一切念是邪念，有没有找到？一切念是邪念，若于处所念生，就是你有所取向的念而生的话，就是邪念。那如果没有意，无意无念，没有意想，没有念，就是你不是对取向，就是没有前面的惑心以后去取向，那个意是指取向，那你这时候就称之为正念。好，但他就把它再解释详细一点，他就是说啊，在论书里面呢，在真谛里面有引了一个大圣起心论，还有包括像是在鸠摩罗什在维摩诘经注里面一个入不二法品解释无念，前面就比较好像不太还了解，他在注里面他就解释了，鸠摩罗什他本身懂梵文来说，他的注你应该就很相信他是契合梵文的啦，就在142页的最后一行，他说啊，惑心为起，就是惑心迷惑的 无明的心，只要稍微起来就叫做动，由这样的惑心一旦起来啦，就会取向，取向的生着就称之为念，所以叫做动念，就称之为动念。那惑心为起啊，那像我们那些我们之前有上随之意三昧或者你看觉意三昧，他就告诉你说啊，念头未起欲起，就是你的那个所有对外攀缘有关相事物的一切攀缘未起欲起未起都未起来的时候，就代表你的惑心有没有起来，就没起来啊。所以说惑心 为起名之为动，取向生着名之为念。无念就是指你没有惑心，惑心是零的，那惑心零的时候还会有取向生着吗？就没有啦，所以叫做无念，所以这是无念。那他这里面就告诉你说，这是对于动跟念两持很准确的143准确的解释啊。到了禅宗成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禅宗成立的时候143第二行啦， 无念的思想在许多禅师语录当中都出现过，尤其六祖坛经呢更把无念挥为宗啊。然后呢他说啊，可是六祖慧能呢跟坛经本身都存在许多的问题啊，因为念经的人呢只能念经不谈学问啊，堕学问的又不研究佛学啊，无材料可依据啊。到了敦煌卷子的出现以后啊，早期禅宗的资料大量出土，所以说不是光六祖慧能这些问题谈厘清哦，坛经还找到好多本坛经，就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读的六祖坛经，还有包括南顿北渐的问题都厘清了。各位看一下我刚才跟你讲到黄老师那篇文章，记得好不好？那篇文章不错看，而且因为它有 PDF， 你网络上可以下载慢慢看，甚至就是下载不用印嘛，因为很厚，它很厚，它写了很多，说你不用全部印，你就看完就好 ，OK， 看完就好，因为它放在网络上，那篇不错。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他就告诉你学者的研究态度才开始跳脱啊，因为。跳脱研究寿命理学和乾家经学的圈子啊，开始研究所谓的禅史，而且这禅史呢也跳脱只有看禅宗灯史，是从当时跟禅宗的人来往的那些其他高僧其他的人的记载，他不是禅宗人，但他跟禅宗的人有来往，他写下来的禅宗历史。比方你的禅宗人，他可能很推崇他们的里面的一个宗师，可是其他不是禅宗的人跟他在来往当中，他可能就不见得这么推崇，他就会写出他生活的另外一面，所以他们在研究的里面，也就是整个禅宗思想史都有不同的看法了，这样子给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打下了很大很好的基础。那敦煌出土的禅宗资料表示啊，无念这一词呢并没有看到菩提达摩的二入世行论啊，然后在公元第八世纪初期的时候，寂觉所记传的一个楞伽师之记，在道信禅师的下面记了一个，他说大毗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所以他不念有个还是称念嘛，就是你要念念佛，云何名无所念呢？他说念佛的心就是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所以你念佛即是念心，就是说你合乎觉性的，你合乎佛的知见的心，你求这样的心就是求佛，你一定要念佛的心就是念心。所以这里讲的无所念虽然和无念相似，但不是同义词，它算是无所念的念，重点在无所念的这个重点在于所，无念的重点在于念。好，他直接继续引说，那六祖坛经怎么说呢？六祖坛经他看到的敦煌本子里面的全名叫做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兼六祖慧能大师于绍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以下简称坛经。他说啊，善知识我自法门从上以来，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之本性，前念念念后念，念念相续，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好，他的一路下去啊，就是告诉你说，念念之时，一切想上无住啊。念念有住的话呢，就叫做系福。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就是你在你的念头不要取这个相，不要去懒着它，就叫做无复。念念不住即无复。所以说，不是说不去分，不去看清楚，不是见闻觉，不是去观察了别。于一切境上呢不染名为无念，不是不了解这个境，是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啊、哦、大家看到了吗？如果跟现代人的解释差很多哦，他说在境界上不染着啊，就叫做无念啊，那离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莫百物不失啊，念境除却呀、啊、那都百莫百物不失，不于法上生念，莫百物不失。这个莫他底下注解那个落，意思是说应该可能是错别字，应该是落。好，那往下看他说一念断啊，即呢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啊，莫疲法意啊，自错尚可，更劝他人啊，迷不自见又谤经法。他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误解经义啊，结果最后呢，他就说，所以啊，他立无念为宗，就是原名人啊，始于境上有念，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在那个什么境界上动念懒着啊。 那如果最好的方式说他连他懒足了以后，他最好念上便去邪念，便去邪见呢，就是把这个邪见给去掉啊。那如果没办法去的话呢，就一切尘劳妄念会从这而生。所以此教立无念为重，世人离见不起，不起于念，就是要大家离见。离见是错误的知见，这个见就是指错误的知见，就是你离开错误的知见，不要在这上面去取向，不要去取向。所以若无有念，没有去取向，那无念还要不要立无念？不用，就是说当今天你都不取向，不懒执了，你也不用刻意去执着一定要什么叫做无念了，就不用了。所以说他就这样讲的，无者无何事啊，念者念何物啊，无者离恶相诸尘劳啊，真如是知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啊。然后自这个是自信，就是性起念啊，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所以到最后你这个离见闻，可是你有见闻觉知，那重点是在什么？你怎么样自在不染万境。所以他底下分了有五个，他把它分五个来说，把这段文字啊，他分五段帮他做解析。第一段他就是在第一，他说谈经呢，把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三个概念呢结合成一个新的系统。这样的说法以前没有看到，就是无念、无相、无住，把它结合，就是你在一切境当中，一切法上是无住的，你在当中呢又不取相无相，然后你本身念念呢又不住于当中，不受它妄念不起。好，它整个合起来呢一个全新的说法。所以它的中体本在魏晋玄学当中都属于啥，就把它归在本体论啊。可是呢谭基是把这些讨论本体的哲学用处借用到什么佛家的著作里面去，加上佛学的内容，成为中国佛学的一种新的产物，就是把这三个概念结合。第二个是对无念这个语的解释呢，六祖坛经，不是六祖坛经，正讲坛经，这不是讲坛经。对于无念的解释是称于念而不念。什么是念？它这个念是用时间来分界，说它有连续性，前念念念经后念，无有断绝。经文又说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啊。所以无念这两个词就是基本上是跟事物有没有关系？有，就是你对事物有所取而后有关系的，是一个事物而后产生的。第三个，既然他对事物有关系，他就要推说，那所以他是对事物的追想、思想。他说，在对事物的追想跟追想，在宗教生活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他说啊，如果一念住，若住念即住，这时候就会叫系缚。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在法上念念不住，就是没有系缚他所要推出来的。所以你对事物的追想臆想产生的问题，那实现怎么实践呢？这坛经怎么说？他说坛经里面讲说，经文于一切境上不懒，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若百物不施念境除却。他说这在事物的接触当中，不要怎么样叫做你不要在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呢？不要为物所误，第一个误是名词嘛，对不对？不要被这些事物所误。这个第二个误是动词，就是死意嘛。我们一般的误就叫做就是被误所那个就是误化，就是死意，死意那个就是差使的使，劳役的役啊，会写吗？死意，服兵役的役啊，然后那个天使的使啊，死意就是。被他所驱策啦，被他所驱赶，被他所差使啦，听他的话，不要被这些事物给把给差遣了自己。就像什么，有的人买东西啊，他根本不是先去看这东西有没有效用，有没有怎么样，他是被这些广告给差使，然后就中了这个，就被他差使，然后就去消费这个行为，就叫做被广告所误嘛。所以很多人讲，就是你现在很多人的思想都被物化了，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啊。OK， 不要为物所误。第一个物是名词，第二个物是动，第二个物是动词，就是不要被这些事物啊所猜疑啦。然后挂在心中，所以就代表你有惑心啦。在自己的心中也不要想这儿想那，就是取向，不要跟着外面这些攀缘跑去攀缘了啦。然后这样子就自然能够做到百物不施无念，就达到。 说这个百物不施不是指什么都不去知道，它是指说你不要被这一些东西导过来，你不但没有去从里面去了解它，反而被它来干扰自己。第五，无念是本体，还有什么？还有作用？他说既然是本体有作用吗？他说谈经啊，在开头称无念为宗啊，但是最后呢说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啊，念是真如之用啊。那既然无有念呢，无念不成立的话，那为什么又说自信起念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所以看得出来啊，这当中的念有没有几种念啊？一种念是你不要有的念，一种念是你要有的念，所以念有两种啊。一种是和事物有牵扯的念，一种是属于自信起念，有没有两种呢？就是有 A 跟 B。 那前面的呢，跟事物有牵扯的这个念啊，就叫做邪念，一定要去掉，所以叫做无念，就是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叫做无念。好，后者呢，自信起念是属于正念，所以它可以起用，可以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这个后面这个自信起念的念是可以正确的见闻觉知的，是要什么保存的，所以念真如本性。所以取掉了妄念，就是去掉啦所谓的跟事物有牵扯的念的自然本性，就会流露出来。经文就明确的说啊，人性本净为妄念故，覆盖真如，离妄念本性净啊。 OK， 到这边我们比较清楚了，有了吗？有了哈。后面要谈神会的啊，我们先回来，我们中间有跳一个部分还没有谈，一四一页我们中间给他跳了一个部分没谈，因为刚才想说快点让你们知道这个念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跳了一段没谈。然后刚才看到了就是知谦的讲了，因为他讲的比较知谦，他列的是一个入三昧的程序嘛，所以这列三昧的程序的时候，他照主法护的时候140页主法护，他就说啊，那在易经里面也很多次的使用无念这个词啊，比方像慈心梵天所问经，慈心梵天所问经它本身有现在有三个版本，有三个版本啊，像有圣思义梵天啊，圣思义梵天它也是，它本身有三个版本，就是有三位翻译的翻的。他说佛何谓佛之所教啊，所当施者啊，他回答他说啊，无意无念为是义子，则无所住，不处诸想，以不住于一切想者，则住真迹。所以这里告诉大家，诶，原来无念跟是义子有关系哦。那在主法护所列的其他经典当中也可以找到旁证啊，他就讲说比方像一个弘道广显三昧经里面也有提到啊，于诸子义不义无念，于诸断义等善不善，就是讲的子义就是指前面的示意子，示意子实际上就是小圣观法当中的示念处。他说这示念处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叫做示念住，是属于早期佛教禅法当中的基本要旨。所以这示念或示意是指的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那这些它住在哪里呢？它给你四个地理，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有得到？所以大概让你住在哪里，住在这个地理上面，所以你就能够了解说这些都是有不净的、痛苦的、不常的、无我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看到了没有，它的重点要放在的是身受心法，还是放在不净、痛苦、无常、无我？各位，是在重点是放在身受心法，还是放在不净、痛苦、不常、无我？放在不净、痛苦、无常、无我吧，因为他后面告诉你啦，他今天告诉你身受心法只是告诉你一个东西，可是这东西你要告诉你，你还是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追求。重点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净的、痛苦的、不常、无我的对象，所以你不能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原因是因为它是不净、痛苦、不常、无我的，所以叫做义子。所以这个义子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它是这样的，是地理，它的背后那个所要告诉你的真理，说它是不净的、苦、无常、无我的，所以你不值得去追求。所以重点在地理上面 ，OK？ 好，重点不是在身受心法。我之前有没有拿书给你们看过？好像上礼拜吧，我也忘了是哪个班讲的。就是我拿书给你们看，说身受心法，它是让你们有没有人有书？今天大家都没带书，跟我一样，都带这一本。有没有人有代数讲一本也可以，谢谢我。 就是这个是，这边是书背，前面这个是书页嘛 ，OK。然后身受心法，每个人的身受心法分类都会刚好分的一样，平平均均是四等分吗？是吗？不是吧？我问你啊，你说身不净呢，事实上你是不是也透过你看你的心有去观察到，观察心、观察受、观察到，才知道它是不净嘛？你如果没有感受到，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净，什么是不净？所以你很难四分，你会发现很难是四分，而且这个每个人的分有没有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受的本意或每个人的心的对于身的观法有没有一样？基本上是很难说把它分得会刚刚好。所以呢，这四个啊，事实上也并没有真的有四个。比方讲，今天你说观心无常，这个无常只有心是无常的吗？你的身是常
无常，
你有发现你的身也是无常？你举例，你说你身也是无常，你举例啊。
身还有心。
身。
身无常，你呼吸也呼吸无常。
身，先不要讲习。
身呼吸。
身体。
好，在动啊。
身无常啊。
嗯，在动。
动当然也动还好啦。再举更贴切一点的，这个动你不代表你有无常啊。
细胞也无常。
细胞无常，很多人看不到细胞啊。再举更粗一点的。
眼睛无常。
哪些？
眼睛。
怎么无常法？
啊，动来动去。
这个哦，这个还是很可以说是长的东西，就像人家说桌子啊，你眼睛还是在啊，你眼睛你也没看到它怎么样啊。
眼睛都会飘来飘去啊。
飘来飘去，那难道雕像就是长吗？
嗯，也是无常啊，但是无常的比较慢啊。
雕像的无常不见得比我慢哦。
它会变成化石啊。
你完，可是你真的没有修，平常都不去实修，不去观察。他是一个纯理论派，所以这问题一问就发现就倒掉了。纯理论派的刚跟他有没有去做禅修齁，差异很大，就是我们就马上撤出来了，叫理论派型的。就是那个无常啊，你们要说这再叫你讲粗一点，你会讲到是眼睛动来动去，这个也不够粗啊。最简单的，你就看你十年前或两个月前的照片，你会发现老啊，不赶快呢，就马上会看得出来。你就算你跟他讲是同一个人，人家跟你讲同一个，就是不一样了。可是那个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不是光心嘛？你 有看到身也是无常，有吗？那人家说受是苦，受有那个受有没有无常？你说来举例啊。受无常，你们这个受无常，难道好喝不好喝？这个好喝不好喝，只是你的觉知嘛？你说有时候好喝有时候不好喝，问题是你我发现你的好喝也没办法持续，
但是你感受到有冷有热，
这是气候变化，不代表受无常啊。
那个冷气可以调，嗯，
对啊，这个不是受啊，嗯，
这
不
是
受
无
常，
你皮肤感受到程度不一样。
哇，这个实在是你所谓的受无常不是光，这个就是属于身的，欸。你说那个是属于身，我们舒服不舒服才是我们的受的问题，舒服不舒服才是。你说忍热那个不算是我们所要处理的，对，它很中性，所以我们有的抓到开始有点感觉了，开始抓到了。你知道那个天，你说天气是冷是热哦，这样的分别不是代表染污的，也不是代表你禅修上你看到你的受什么样。所以你说你抖路啊，你踩下去，你有没有知道这是地，这个露水是凉的、清凉的？这个就不属于禅修要你去感受的，这样了解了吗？就你今天踩地、草地踩下去，你觉得这个草地是凉的，这个东西就是最基本的，人生下来或者任何动物它碰到它都会知道的嘛。所以像那个蛇啊，你看那个蛇，它天气很凉的时候，它会钻到哪里？钻到马路上嘛。柏油路上啊，在那里看到那个，如果太阳有下山，它不是跑马路上睡吗？蛇啊，他说你如果晚上上山，然后你就看到马路上有很多蛇、爪、小龙啊，然后有的车子半夜上下山的高丽菜车，就会把那些蛇就会压在路上变菜干啊，不蛇干啊，有没有看到？就是你说的那个冷跟热，不是我们禅修要说的，你那个观察你的受，不是啊，那个就是连 有禽普通的昆虫他也知道的，那个东西不是禅修要处理的，这样了解了哈。所以你要，你拿麦克风讲，你有本事讲，你有本事讲，你需要这个程度你就讲，你讲啊。
我尽量去中性的去分别、啊。
怎么样照中性的去分别？
冷热，你不要想到舒服不舒服啊。
白痴哎、欸。那菩萨要给众生快乐的时候，他不了解什么温度是最适合的，什么温度是有结合节约的。
你那个思念字的目标就是培养你的处理心而已。
那处理心怎样？
处理就表示那培养你的厌离心嘛。
那厌离心跟你中性有多差？
厌离心还有下一步啊。
厌离心跟中性有关系吗？
不是，我是说你那个思念。
我不要去感受它是舒服不舒服，所以就代表我是符合什么？
因为你感受到舒服不舒服，就有苦迫性嘛。苦迫性你就会产生厌离心嘛。你主要是要培养厌离心，但厌离心在还有在深一层的那个值得追求的。
不太合乎逻辑，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但是跟你讲。我先这个待会我跟你说，因为现在他在冷笑，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改天有机会再处理。因为今天最后一堂课，这个是四念处哈、哦。我刚刚讲那个身受心法，就是假设现在这一本书，我们把它先抓成四个等份，身不一定是等份，就抓成四个部分，因为每个人不一定是等的，不一定是等的，甚至你可以用一个观全部都可以。然后这时候你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这个一路观下来，那是不是一定代表你一个东西只能观一个理？事实上不是。为什么我拿书做？因为后面有个书背，你有发现书背是一个还是分成四份？它就是一个整体。就是说你今天这个身受心法，事实上它只是看众生，因为众生有的人他特别就是适合观身，那有的人叫观身他很难观，他是一个很敏锐可是很思念的人，他有时候他就很适合观心。你叫他观身不净，他觉得我超干净的，我超洁癖的，但是他你说他心他是很敏锐的人，有这种人他就比较适合观心，有的就是这种人，或他喜欢观受。然后呢，那这个身受心法他只是他的重点是告诉你后面啊，要你看的是后面是一个五蕴俱具体。这五蕴俱具体是你有这个色体色身，然后你有所谓你会有受想行嘛，有你的做动作，受想行识里面你事实上背后是一个整体。那所以他给你的概念是你要有四个地理，就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然后处理的对象是这个机具体，怎么样让自己把这个我给淡化，对这个我的懒执，就是最后这个对这个五蕴俱具体的懒执心给淡化掉。所以重点是要那四个地理，不是在于身受心法。而且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一本呢，我把它分四个，这个分四分，分四个部分的话，今天你在修身受心法，或者就是你选其中一个来修，就是我们叫做的别相念处嘛。那这个先比方说现在你选的是受是第三受哈、哦，选感受来修。那当你感受进入到一个阶段了之后，你会一次接修到满吗？一般情况下你会修到一个阶段就已经算是你自己觉得是顶点了，这时候他就建议你说你把其他的身心法选第二个进来修，就是变成再加一个进来，或者你可以换另外一个，就是你都是四个都分开去修，叫四个都是修别相念处。那如果有时候有人就说你修了其中一个受之后，他就说那你修了一个阶段之后，建议你拉第二个进来修。那通常有人就会拉什么，比方你拉心念处，好，受跟心比较接近就拉心念处。那你把心念处拉进来以后，只要有两个以上就叫做总相念处，就两个三个四个都是属于总相念处，不一定只有四个才是，这样了解了吗？两个以上就是总相念处。那个就是你现在两个开始修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开始修另外一个时候，不论你是直接再是别相念处再变别相念处，还是说你是两个拉一个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原来受的时候你好像从起点，你很难去感受到你的敏锐度，你的观察度，你要观察它是受是苦 好像你敏锐度没那么高，可是当你觉得你已经修到一个阶段很不错的时候，你去观心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这么容易就看到心无常，这样了解了吗？它不会再从起点修，就是说当你其中一个往上爬的时候，你其他三项一定都同时它的观察敏锐度都往上，所以这里面它看起来是一个地理或者只是一个标的，但是因为后面回过来是同一个主体在去做，只是拆成一个你比较可以接受的，因为众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懒直性，有其中的部分是不太愿意接受，但它这个是重点要放在那个地理，就是不净，然后苦无常无我，然后它重点整个不是在身受心法，是背后这个五蕴皆具体，这样可以理解。好，那意指是要指在这个地理上面，所以执者呢不异无念也啊，从这些文字当中可以看到念的原文呢，它这边就原来它有列出来，然后它的意思语根的意思就是都是追想追忆，追想追忆就是 to remember， 就是你去记忆，记忆什么？不是去记忆身受心法，是记忆什么？不净的、苦的、无常、无我的，要去记忆的是这个地理，是这个理啊。OK， 这样清楚了吗？可以哈。那再来底下呢，这部分谈好了，我们就可以，应该这部分就没有漏了吧？因为鸠摩罗什的我们已经看过了吧 ？OK， 我们直接请各位翻到后面，不那个祖师禅的部分讲完了，开始到神会了。神会的话在145页，无念的思想在神会语录当中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题目，在敦煌卷子出土以前与神会禅学有关系的资料啊，他说在只有在景德传灯录里面有一些零星的篇章，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你要了解神会就很有可能会误解，所以后面呢他们就找出来啦，直接透过敦煌文献就找出来啦，所以包括像刚才我们推荐的黄老师的文章啊，他就是因为他们找出来了，他开始厘清了，原来北方早就有遁法，那南遁北界事实上是南方在贬义北方的时候而说出来的，就因为他们在整个传承历程里面，他们算是比较兴盛的，就因为兴盛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啊，就越写越好像他们只有他们有，就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认知，就有透过这些文献的出土啊，才发现北方啊是遁剑都有，他们是两者都有，而且他红船上面就认为你可以剑先剑后遁，然后呢乃至于有的立根的人可以直接遁都有，他的整个架构很清楚啊。那神会呢他就在分析第116页，在分析神会思想的时候，胡适特别重视无念，他认为无念是神会早期的一个著作，在南洋和尚遁教解脱禅门直了性谈语当中呢的根本主张，就是胡适他这样子认为神会是如此主张的，他引了神会的一句话呢，他说啊，但不作意，心无有起，是则无念，那不作意即是无念，这是他神会的录话。底下呢他就举了云何无念，所谓不念有，不念善恶，不念有边际无边际，不念有限量无限量，不念菩提不以菩提为念，不念涅槃不以涅槃为念，是为无念，就是你连正向的部分呢你也不认为它定有所可得，然后呢你要去除的部分你也不会认为定有所要去断，这样子你就不会于世上生念，因此它有八个字就叫做定慧双修不相去离，找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无念，就是从神会里面它一路下来都是，所以很多人就后来都误解了。在那个吴老师，他那吴老师另外一个吴老师，我刚才跟你讲吴立明老师，他那里面也有写一些关于神会，为他辩驳很多，乃至于后人怎么错，他是写禅宗源流史啊，所以他把那个整个一路谁错怎么错什么，他把他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后来人怎么误解神会的人，他写得很清楚。好，我们再来看147页第一行，他特别要注意是无念，这个神会对无念的估计啊，他的文呢集中有几个地方都把无念和佛学最高境界结合在一起。好，他讲说无念是真空实相啊，无念啊知见是无声般若啊，佛真如无念非念想所知，就是他是不失意的，是不失意的，无念念者就是总持，总持什么意思？是你的身与总持意，就是身与意全部能够统摄在正确的地理上，就叫总持。 种子它原来的最原始的含义，像现在我们都叫做什么种子法门啊，种子法门就是说你能够把你的身与意全部统持在正确的地理上面，这个不容易啊，实际上就是你完全都没有一个地方走偏了。那后面的147这一段文字啊，因为都是引文，就请各位看，我们直接来看快一点，148页第五行，它里面这些问答很有意思啊，那意思就给各位，因为我叫你们回去要看，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就看它的问答有什么意思啊。第五行，它说明神会心中的无念有三层意思啊，在这个问答。第一个，无念法是圣人法，无念和真如没有差别。第三个，无念和真如的关系，这个和后来人家慧能呢所说的谈经啊也是相同的。他说啊，神会说，有个画一个圆圈，看到了哈，圆圈下面神会所说答于无念的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怎么样可以答无念呢？刚才谈经有说嘛，就是你在事项上不要取懒执嘛，要能够真如起信。那神会说的又有什么样的意思呢？他说诸善知识若在学地，就是还在学习的人呢，也若有念起，这个念是指正念还是邪念？即便觉照是要邪念还是正念？就是邪念嘛。如果在学地，就是您还没有，我们还没成为无学人，还是学人，会不会有念头起来啊？邪念起来会呀、啊，就是觉照它。所以它不是说不要有念头，它意思是你要有正确的念头去照错误的念头，要维持一个正观的心，随时去照。好，起心即念，觉照自我。就如果这种念头都是正确100%，你还需要有一个提醒自己在那里盯在底下吗？所以像佛的话就叫做烦恼不生，般若不生嘛。那般若不生，烦恼不生，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他已经断得已圆，然后呢，修得已圆，就是他的断跟正啊，自得都满了。好，所以觉照自我其实无念，这时候叫做无念，就是因为妄心都没了，你的正念呢就满了，你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个所谓的观察的问题，就叫做无念。无念就是无一境界，若有一个境界，即是与无念不相应。神会这种方法虽然和前面所引的各家说法相似，但是有分歧。什么样的分歧呢？他说心若有念起，即便觉照的觉照啊，是别人没谈的。别人只说念有两种啊，那这里却谈出了一个觉照，这样的境界比谈经所用的境啊更为恰当。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境，它实际上是一个觉照，是一个动作的问题。那神会的思想当中的无念法呢，和真如没有差别。真如就是本体，本体是不可说的，所以神会也认为说这一点他有个说明。在张燕公问他说啊，禅师说无念法却能修学啊，为什么无念法有啊？既然无念法叫人家修，那这无念法到底有没有这个法？他说啊，无念法不言有不言无，因为它是不可思议法。你说言有呢，你会当成定有；你说言无，你当成这一法不存在。它也不是不存在，只是这一法没一个自信啊。他说问说何故无念不言有无啊，他说若言其有者啊，不同世间的定有，就是实在有的自信，不同世间有。若言无啊，不像世间的无，叫做没有，更没这个东西啊，是以无念啊不同有无啊。然后就他这中间省略，就点点点就省略了一些。他问说啊，作物生事啊，答亦不作物生啊，意思以无念是什么不可说，就是说它是一个修正的境界。你若入文字说啊，是为了对问说，就是有世袭谈因缘故可说啊。若不对问说，终无言说。譬如明镜，若不对象，镜中终不现象。今言以现象者，身为对物故啊，所以现象。问：若不对象，照不照啊？答：今言照者啊，不言对不与对啊，具常照。就他这个正念是像那个什么佛的智慧是永远都朗朗然的、啊、这一段对话就证明了、啊、无念在神会的词语当中和无念一词是同一个意思啊。这个无念法就是神会日常所说的常劝人修习的法门， 所以无念是一种很高的宗教境界，超过言语问答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神会虽然非常重视无念，但无念呢不是像神会思想的全部，不能代表全部。俗世指出啊，神会的思想内容包括有顿悟、定慧、无念和知之一致众妙之门呢。所以从神会的遗迹里面去观察，它是一个非常有经典知识的学问深。到了世众净敏寺和宝堂寺两派的禅法，无念才被推成最高的一个境界。好，这边先打岔一下，神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呐、啊，很对经典也很熟悉的人。你们知道二祖是谁？慧可大师吗？请问慧可大师他对经典熟不熟啊？他熟不熟？多熟啊？好，请问一下，他熟的是大圣经典还是小圣经典？既然说他熟，你举例来说吧，他熟哪一部，修哪一部啊？您说说。刚好漏掉，他就不熟般若经嘞，这么巧，这么巧，那么多经典给你选，就选到一个他最少用的，可以说基本上查不到他有用。他说华严、法华、楞严都蛮熟的，圆觉大概这几部都他常用的经典，所以他是一个对大圣经典非常熟悉，而且他在讲说里面常常用到的。好，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不要再问你好了，还要问你，
没关系啊。
待会以后你会跟我结怨哦，会不会？还是你都抱持着中性态度，问就问嘛。那个慧可大师，很多人后来都说他是不是疯了、啊？怎么常常跑到那一种乡间市集啊、生屠夫啊、红楼里面去讲经啊？有没有听过？然后讲一讲啊，又飘了，又不见了，又跑到山上里面去了、啊。然后忽然有时候想到了什么，可能又下来。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呐、啊。然后呢，你们知道是？他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吗？为什么有时候到山上，有时候到平地啊？有时候到为什么到一个寺院里面好好的开堂讲座啊？为什么他会一下到深山野岭，一下又到那些市井啊、市场啊，不在寺院里面开堂讲座？
磨练自己的心性啊。
如果他还认为是这样，他就不会成为恶主了。
因为他还没成佛啊。
基本上他是恶主，你要了解他哦。
只是开悟而已、啊、
只是哦。哎，你们真的是小看了这个这么一个事啊。他这样做的真的只是为了要磨练，他说他就不要登堂讲座，登堂讲座不也是磨练吗？然后为什么有时候要到山里面才是磨练吗？在大寺院里面扶劳役啊，做点坐啊，飘柴运水也是
因为这是他的根气啊，他的习气啊。
他的习气什么意思？
他的根气嘛，他喜欢这样啊。
他如果喜欢这样，那他就不叫磨练啊。你这个
比较适合他的。
这个与这个就不符啦、啊。磨练应该是什么？就是所谓逆人嘛，就是要相逆啊。他不是啊，那也不是他适合。
因为他已经见到了，所以他可以求最有效力的那个方法，就找跟他比较根系相近的方法。
是哪部经这样？哪部谁说的？
没有，你叫我讲我就讲。
你这个说的真的是太夸张了。就是我们要去想，他是一个大家当推崇，对不对？然后他还可以提出来，而且他还本身对大圣经典这么熟悉的情况下，那我们要说他只是为了顺自己的习性然后去这样做，就有点违背一个已经有本事的人的做法。通常他都不会顺自己的本，都不会是顺自己习性然后去这样做，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说知道我的习性是这样子我还顺着他去做，这就有点，你这叫做矛盾啊。
刚刚也要讲说他顺着最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达到更加接近成佛的境界，
所以在市场里面讲经对他有帮助。怎么样的帮助？
因为有很多逆境啊，他要克服啊。
举例。
众生难度啊，众生的根基那么复杂，所以这是一个考验啊。
我现在教室里面，你们是众生吧？
对啊。
你们好度吗？
不好度啊。
那跟市场里面的众生有什么差别？
更大的差别，因为市场的众生，他那个不一定志同道合，我们至少还志同道合。
你们志同道合吗？我基本上觉得你跟大家都不太合。
嗯，因为我们是学佛啊，至少学佛这个有共识。
你们班上也不是都佛教徒哎、
欸？当然了，当然了。
所以跟外面到底有什么差别？我还现在不太没办法很理解你回答的。他不是他选择性的、欸。事实上当时是因为有个叫道恒的吧，道恒那个人他是一个，就是你在以前那个年代啊，要做住持啊，或者你要有些在寺院继承啊，就跟日本有一段时间很像啊，他们是要有点政治关系的，然后或者说你在寺院里面的竞争，然后才能够出类拔萃去取得掌握权。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黑白都熟嘛，他就觉得那个慧可大师的一些说法，无视而念啊，这些东西啊是邪说啊，是邪说，是魔说，他就动员了他所有的势力啊。不晓得两个是结什么与什么样的因缘哦，可以几十年呢，不是短短的一个月两个月，就看到他就是要给他逮起来，看到他就是要给他好看就对。哎，这个你要能够去长期这样对一个人哦。这两个一定要术士有因缘才可能，就这样子对待他，所以说他就是下来啊，才做需要的，然后讲就赶紧又回山上去了。他不是像我说的，就是好像他会选择怎么样，他是觉得就是在这个机会里面他下来，有时候你在山上你需要东西嘛，他就下山了，然后有因缘看到他就讲了。那讲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讲的都是听世俗走卒所听的东西，你不要以为他讲的很浅哦。我印象中我看过有一个大师，禅宗一个大师，他就当时讲说大家都这样说他就很好奇，他就专程到那个比较靠近市井的地方的一个小寺院去待着，他想说看他有没有因缘遇到那个二祖下来讲，他就可以去听。就他就有一天他就遇到他会主下来讲，我现在忘记这个禅师是谁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本来也以为，因为我一般的文献都记载他二祖慧能是比较负面的嘛，就我看到那份文献之后我很震撼，我才开始去收集他比较正面的消息，包括其他各种历史上的判断。那就发现说他就说啊，原来他听了以后啊，他远远的听，他不敢靠近，怕靠近他人家以为他来抓他，然后他就这样听完的话就赞叹啊，他那个是在大法堂上可以说的，而且未必是大法堂上人家听得懂的法。然后他才发现那一些世俗走卒啊，居然可以站立听他讲。然后他就观察，他后来就这个人，他就自己的一个心思，他就写下来。他说，原来世俗走卒，我们认为他未必是学佛者，未必懂佛法的名相，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对于业因业果最熟、安分守己的人。反而不是那种高官权达或者能够说话很会说的人，反而是这些世俗走卒的人啊，比较不会去嘎啷拼，然后安分守己的人，是真的在修行上，以修行来说是最稳当的、最厚道的。然后他就是看到这一面，所以他记载那一篇记载，我看到以后，我也很感动，在大概半年前看到的有一份记载，一下忘了这个名字，因为是刚好现在看到这个。他说他熟悉的一个经典的学问真啊，忽然看想到慧可大师啊，然后会帮慧可大师讲了几句话，所以他不是顺他的一个习气，是当时一个环境的使然啊，然后他所说的内容也不是简单的就针对世俗走卒的，就以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一个人去听，我记得那个人才蛮学问，他去听他这样的赞美，他说他是在大法堂上你都未必听得到的一个深奥的，就隐居经典的，所以后来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慧可大师会引用哪些经，查常常用，就是有事故他常用的经才会清楚。好，所以这个净重式跟宝堂式两派的禅法呢，把这个无念的思想推到最高，然后呢这推到最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叫做金和尚，他的法名叫做无相，法名叫做无相。那他的弟子呢，后面还有他的弟子啊，也很可爱，弟子呢是无助，在152页是无助啊。 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都跟他们本身所要讲的理论很像，所以有时候你在读这个关于经和上以后的记载呀、啊，你千万要记得，有时候你要看清楚他到底这个时候是在讲名字，还是他在讲法，因为他们后面从后面宝堂寺啊，还有进这个宝堂寺之后啊，很多他们的文献记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刚好说的本身就是无相啊、无念啊、无住啊，对不对？就很容易把这个文字记载是名字还是他在讲的义理啊，就混在一起了。所以以后你们在读后面这一段地方的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是在讲人还是在讲理啊。好，我们来看，所以他这个里面呢，150页，他说、啊、这个里面在求那跋陀罗这一个条下，就有了无心养神、无念安身啊。这个说法呢，还找不到证明啊。那楞伽师之记又是8世纪的作品啊，所以说他是认为说，这个无念安心呢、啊，还应该是7、8世纪前后的课题啊。那7世纪开始就往前更推啊，创立宗派啊，宗派的建立有两种相反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是集采众因，酿制自家的蜂蜜，使自家这个教理呢包罗万象，具备一切啊。他说像是天台呢、华严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把整个架构起来的。就像不是光说天台、华严，他是举两个最大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去无留精啊，选取留存生化，然后选择当中最合适有效力的概念或方法，作为宗教生活的重点，抛弃其他的一切，置于度外啊。那禅宗师各家思想的完成呢，大多都是透过这种方法。所以像那个无相和尚所创立的净宗式的禅法，也就是属于这样，就是属于把其他的排气抛弃了，然后取其最重要的一个来把它深化。那敦煌呢，现在开始看到宗密，敦煌卷子出土以前啊，净宗一派的禅法当中最常看到的是宗密，就是说在敦煌卷子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可以用宗密的做法。宗密他就说啦，无意无念莫忘，一合勿追已过之境啊，勿欲念虑，就你不要提早去念虑未来的荣枯之事啊。这个欲是当作欲先，你不要太早朝还这样子。不意外境，不念内心，戒定慧，是配3句也。他说这样的，直到敦煌本子的历代法宝记出现以后呢，大家才开始看到最早的记载啊。他说最早的记载证明宗密的是对的，无意无念莫忘和经和上无相的教学内容是合乎的。净宗这个卷子里面的宗密，这个卷子里面啊，跟那个历代法宝记的无意啊是戒，无念是定，莫忘是慧。为什么说无意是戒？就是说你的戒已经内化了，你还需要去意想吗？不用了，你已经不用去意，你就已经完全的内化。那无念是定，就是你从心所欲而不欲己，就是最好的正定啊。莫忘是慧啊，恰好和上面宗密所说的次配三句，就是刚好的配三句它没啦，结果到敦煌卷子的出现了以后，它就把它搭配上来了。在经和上那个151页，他说那我和无念有关的文句，把它抄出来加以分析呢，从而观察无相所教的无念思想。这个无相所教是指无相和尚哦，好，是指无相和尚。无相和尚他所教大家的无念思想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一个就是念不起犹如镜面，能照万象；念起犹如镜背，就不能够照见。妄念如果起来的，就根本看不见万象，如果都没有妄念，反而能够看见万象啊。就是为什么？因为妄念起来了，就会惑心，就会去取着嘛。惑心取啦，取向了以后，这就像水波涟漪，就去取着啦，就不能够照见。第二个，一切众生依无念者是孝顺子啊，着文字者是不孝子啊。就是干嘛？一切众生如果大家都是正念，不就是对佛菩萨最好的安慰吗？大家都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如果着了文字的话呢，而没有去实践啊，或者把文字错解啦，这就枉费诸佛菩萨的苦心啦。第三个起心论说， 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无念即是真如门，有念即是生灭门。第四个经和上，每常坐下教戒直言，我达摩祖师所传此三句是总持门。哪三句呢？念不起是戒，所以它的无意是戒；念不起是定，念不起是慧，所以呢，念不起是含挂戒定慧，无念即是戒定慧句词。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所谓的无念，他说它是总持，总持就是你的身与意全部合乎正念。所以为什么他说无念戒定慧具足？因为邪念都不起来啦，那就是所有的身与意都符合了正念，因故邪念不起。所以过去未来恒河沙诸佛皆由此门而入，无更无有别门，无有是处啊。这当中隔壁行重要之点，弟再挑一行，是无念的效果。无念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能造万象。无念的重要性，一无念是孝顺之，一切诸佛皆由此入。无念的本质是什么？是真如门，是戒定慧具足。无念就是真如的基点。这本基点的依据呢，是他说他看到的是大圣起信论。那大圣起信论有一个叫做养田一个日本人写的一部书，叫忘了。那来合起来讲，就是说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自然这个无念是经和上宗教哲学当中的定位啊。它根本哲学呢，就是三句，就是戒定慧是总持门呐、啊，念不起就是无意是戒，无念是定，莫忘是慧啊。这个总持门包括无意、无念、莫忘。那他说在历代法宝记里面啊，有一段话对于总持门的解释和经和上不太一样。他说念不起是戒，念不起是定，念不起是慧。这个里面到跟经和尚讲的是无意无念莫忘，变成这种三个地方都是念不起念不起，这时候他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啊。所以经和尚认为应该是所谓的无意无念莫忘啊，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念不起。那念不起那就是叫定慧具足。所以念不起不是代表什么念头都没有，念不起是代表戒定慧都够了，完全都是正确的了。所以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佛学思，原来印度佛学思想啊，到了经和尚他们这个地方啊，就已经被归纳到戒定慧三门里面啊，又把那三门简化为念不起或无念。所以无念呢，好像就在他们的归结以后啊，就把它变成佛学的全部啊，禅宗的简化佛学。就刚讲它一个是简化的，一个是把它系统化的。那禅宗是走简化的路线，就着重在这一点啦、啊。而后由经和尚完成。那经和尚的无念来代替全部的佛学，事实上是到了那个之后啊，他的学生有叫无相，继续把它发展，而且把它创成一个佛法，是他无相和尚，就是无住和尚，是无相的弟子，是无相的弟子，是无相的徒弟。经和尚他有徒弟嘛，然后是无相，无相的徒弟又是无住。好，无住呢是经和尚的徒弟之一啊，也是无相的弟子。他里面的记载呢，就谈到了无住是无念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他的引文，在中间，无住对无念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他自己的见解，一个是他引述经和尚的说法。来这个引文，他说：每位学众是道，以无念为戒，以无为无所得为定，以不念恶为慧，不以颜色为道常。和尚云：为众生有念啊，假说无念，有念若无，无念不自啊。是不是跟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众生有妄念，所以他需要去观察。那今天如果这个妄念没了，你今天还需要去安立这个无念吗？就不需要去安立了，就不自了，就不需要去安立了。所以这段文章里面可以看到两个点，一个就是无住是以无念，无为无所得不二，和不以颜色去配戒定慧和道场的。他讲的是四句不是三句啊，他所说的无为无所得不二不合道场，和他老师也不一样。第二个是他对无念的目的和作用也做了解释，因为他说啊，无念的目的是因为众生有念，这个念是指妄念，所以他才需要用无念，就是去除妄念，去除已有的意念，就是已有的妄念。那无念的作用呢，事实上是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一旦这个已有的妄念，这个意念被去除了，无念本身就不需要安立，它只是一个手段，一个方法。好，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